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拥抱新生活的单元当中，我们又再次的邀请到日光山森林茶书院的主人庄嘉玉。嘉玉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讲到说这个茶书院哦，它不只是书院，对不对？
对，
它还是一个可以品茶的地方。那这个嘉玉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已经提到了，说你其实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习茶的，对不对？
对。
好，要不要谈一下这个部分？
好，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跟着我父亲一起喝茶，
嗯，
那当时小时候喝茶其实都是喝一种味道，就是可能陪陪家人啊，或者是陪陪家里的客人，
嗯，
然后一起喝茶，其实没有太去注意到那个茶的滋味本身。嗯，可是因为我很特别，刚好是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吃素，
嗯，
就是我不想杀生，然后我那时候就吃素，所以我觉得我的味觉的灵敏度是蛮高，但是我不一定知道说，哎，我喝到这个是为什么，
嗯，
但是我会知道。要说，欸，我这一支茶我觉得喝的比较好喝，或是这个比较有生津的口感，
嗯嗯嗯，
然后会觉得很这支茶是厉害的，
嗯，
对，我大概会有这样的直觉感受度 是有的，可是我可能还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说它为什么会这样，
嗯，
那可是一直到我比较大学的时候比较有自己的意识去判断说，欸，我真的想去多更认识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本身的学养背景是美术科系的。那我一直觉得比如说我们以前画画啦，那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其实如果有不够的生活的一个经验，其实我们是很难创作的，
嗯，
因为艺术家本身他也必须要贴近自然本身，跟他必须要行走，能够踏出去，嗯，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面，你好像苦思冥想对着一个画布你就能够创作出东西，不然当年的印象派也不用走出户外。
对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再次就是告诉大家要多踏出去，对，因为这样子他更多是这个环境跟自然会回馈到我们身上的，是我们要让物质的东西更贴近我们的身体，
嗯，
那当初我会喜欢喝茶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跟着我父亲到茶山上面去巡茶，然后看着茶树从土壤然后长大，然后从树上摘下来的制茶过程，
嗯，
然后一直到它的可能时间的长期存放再入我们的口中，
嗯，
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当繁琐然后很漫长的一个经历，
嗯，
然后最后到我们口里的味道那一刻，嗯，其实你会觉得很像有一种侘寂之美，非常的幽静的一个片刻在你嘴巴里面产生的时候，那我觉得其实在经历茶山还有跟我们在不同的山与山之间行走的时候呢，其实对我来说它是很接近艺术家在创作前那个酝酿的时刻，
是，
嗯，因为它喝到嘴里它是有一种真正的嗅觉体验味觉体验的感受，然后你又看着它在自然当中的生长，其实它有点像是农夫，然后也有点像是旅行中的人，
嗯，
就是农夫他可以听到鸟的叫声，然后踩到土壤的温度，感受到这个气温的变化，
嗯，
他是真正在用身体去感受的，
嗯哼，
然后喝到茶的滋味这件事情它也非常直接，因为喝到你嘴里的绝对是真实的，
是，
它虽然都是树叶构成的，但是它的树叶的这个它制作过程的这段旅程的经历有所不同，
嗯，
它就可以在你口腔中产生不一样的味道，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有趣的，
嗯哼，
那让我感到更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茶的时间性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习茶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妨就是拜过非常多不一样的老师，然后可能也跟很多老前辈聊过天，然后跟不同的农民喝过茶，
嗯，
那其实常常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得到一些答案，那每个人的答案一定都不一样，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说那茶应该怎么放会放得好喝，
嗯，
老茶应该要用什么东西放它会转得好，
嗯，
就是这个问题啊各说各话，大家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觉得都是对的，
嗯哼，
嗯，因为我觉得好的答案啊，尤其是茶这个领域它特别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答案才是好答案，
嗯哼，
就是因为它必须要先有一个前提是你希望它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以这个前提去做问的话你才能知道说那我应该怎么放，
嗯，
对，所以它其实没有这么一定，那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因为它 对我而言，我心里永远都会有一个问题，一个问句，然后我在习茶的过程当中都保有一个问题本身。甚至我们日光山的一个理念，我也希望说我们是带着一个问题一直在做下去，甚至一直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个问题在，才能促使你有那个动力继续往前走。所以我在学茶的经历其实往往都是一直抱着疑惑的，所以其实好像你学了越多啊，喝的越多，然后了解的越多之后，你越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越不清楚对我来说是很美好的。那茶的这个时间的特性啊，就是我们大部分我们日光山会放的茶，会给大家喝的茶，我们都尽量是挑选可以存放的茶，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买回去之后可能就会坏掉啊，不能喝了这些。那如果你是在有好的存放条件下放的茶，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是可以常年存放，甚至越放越好。比如说绿茶来讲，我们就比较没有挑选，因为绿茶的话它比较有一个存放的期限。那我们如果说是阿里山乌龙茶来说的话，那我们会尽量挑选比较重发酵度足的，然后它的焙火也比较足的，那这样的茶它的稳定性高，它能够长期存放。这就回到可能早期阿公的时代啊，因为我阿公以前也是在宜兰的礁溪当村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当村长总是会有很多客人会来家里就是泡茶聊天。那个时代我们都很记得，就是我们都说那个是老人茶，就是喝老人 茶。
对，
到底什么是老人茶呢？就是它发酵度比较足，我们早期喝到的洞顶乌龙茶。可是近年来大家比较走清香型的口感，都喝高山乌龙的那种洋香气息的茶，其实通常发酵度比较轻，因为它可以做出比较香高昂的香气。那发酵度轻，它焙火度可能也没有那么高的茶，它虽然在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它非常的讨喜很洋香，可是相对的它也比较刮味。对，那我们其实日光山森林茶书院还是走一个比较老派的风格，就是我们希望喝当年阿公喝的老人茶，那个时代做的那样的茶是可以存放，因为当时也没有这么好的包装的设备，是能够像现在用真空包装。那以前都是可能是纸张油纸就包起来然后存放，所以他要顾虑它的稳定度能够存放，所以当年的发酵度跟焙火度都会比较高。
是 OK。 好，那嘉宇其实有提到说，其实在这个空间当中哦，你们是不太希望是用这个价格去让大家觉得好像什么样子的影响到大家去这种品茶的一个感觉，对不对？
对，其实大家在喝茶，我们就不免俗的一定需要买茶，那买茶一定就会有价格。可是价格它永远是市场机制跟人定出来的，
是
那这个是我们不可能去避讳的，因为你在需要成交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个价值，是金钱，它绝对是一个最能够快速被大家认可的定义方式。可是往往啊，就是大家心里对于好茶的定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好茶它仍然有标准，只是说在喜好之前呢，其实好茶是没有标准的，因为每个人的喜好跟口感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能不能是把这个价格的价值标签先抛开，然后我们纯粹针对我们嘴巴口感的味道去做一个好茶的判断。所以说我们的茶品啊，就是希望是以味道先出发，然后不要是以价格
对，就是说我希望我喝到什么样等级的茶，那当然很多人是用价格分等级。
对，所以在我们书院他能够点到的茶的全部定价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茶，其实全部都是让你在你其实我们书院里面看书喝茶是没有限定时间的，
是
然后你可以挑一本喜欢的书，点一杯茶就能够坐下来喝茶看书，然后可以回冲。然后我们是用那个一个银壶，然后在中间就是一直是滚水，然后让你可以自己去倒。对，那这个时间其实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是因为茶汤它在溶出的时候它其实像是电影。就是对我来说，其实喝酒，假设我们从酒瓶里面倒出来，其实它就像是一幅画，它是直观的，你喝了第一口你就知道。可是茶不一样啊，它的第一泡、第三泡、第五泡， 它都不一样，
味道都不一样，
它的浓淡会影响它的滋味。
嗯，
那所以它是一个需要时间才能够奠基的东西，而且你在喝它的过程也需要时间，比如说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它没有办法说我在第一泡的时候我就要喝到第三泡的味道，
嗯，
不行。所以它比较像是电影，它是有一个时序性的。
是，
那这个的话就是不论是从茶它的存放，然后到我们在品饮它的这个那个冲泡条件，
嗯，
然后又一直到我们口腔当中，它在我们嘴巴里面，它其实也是有时间跟空间的哦。就是在嘴巴里面你刚喝的口感跟你吞下去之后从你的食道上来的那个香气，
嗯，
然后再到你嘴巴里面它的香味是往你的鼻子上面去窜，还是是往你的丹田你的喉咙里面去跑的，
嗯，
那种比较老茶或是陈年的口感比较会是往下的，
是，
然后比较新的茶或是比较发酵度轻的茶它是比较往上阳香的口感，
嗯，
其实在我们身体里它都会有时间跟空间，
嗯，
对，
okay。
那其实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我们把茶跟书结合在一起，是其实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常常觉得这些文字你真的进入书本里的状况的时候，你好像也融入书本里的时间跟空间，
是是是， OK。 好，所以也这个非常欢迎大家哦，就是有空的话可以到这个日光山森林茶书院这边来读本好书，然后品好茶。当然这个好茶的定义就是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哦，只要你喝了觉得让你也许觉得心情很好，好，也许觉得那个味道很棒，这样子都算是好茶哦。OK，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嘉玉再次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哦关于喝茶的这件事情，谢谢嘉玉，
谢谢。